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鱼，娟秀的娟，愉快的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宋逸民。由于逸民在演艺圈已经有25、26年的时间，相信大家对他在不管是时装剧、古装剧、校园片、军教片，还有一些电影以及台语乡土剧中的演出都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呢，近几年大家可能还会注意到了逸民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公益活动、教会活动的场合，并且会传福音、做见证等等。那么忙碌于演艺事业的宋逸民怎么会遇见上帝呢？上帝使他的生命有些什么样明显的改变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宋逸民带来的生命故事。逸民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那么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您进入演艺圈大概有25、26年的时间了，大约演过了40、50部的电视剧，也就是每一年几乎是稳定有1到3部连续剧演出的一个量。但是我们今天不只是谈演戏，更要让听友们听听您生命改变的故事。那我们就先从您的小时候开始，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您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啦，你的个性，还有你的父母对你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我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想法的人。那虽然我跟达明是双胞胎兄弟，那我的人生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立定志向，设立目标，我是一个追梦逐梦的人。那我做事实事求是，相信眼见为凭，我的座右铭是人定胜天。我认为人只要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那我记得在小学大概4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做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美梦，就是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哈，那个时候台湾的少棒在美国威廉波特，每一次比赛呢，这个半夜大家起来听到这个掌声不绝于耳，鞭炮声此起彼落，看到那种台湾少棒队能够扬名国际的那种英雄，我就觉得自己有机会能够成为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因为有个愿景放在心里，就开始呢做美梦，进而成为去追梦的人。那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当一名球员打到成棒通常都没有什么出息的，要不是去做一些比较低微的工作呢，再不然就是去扫马路。所以爸爸呢，基本上呢，对于这种事情非常的反弹。我爸爸是一个做事情比较刻板的，他认为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诗中自有黄金屋。爸爸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反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很坚持哈，那我就跟达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呢，爸爸很在乎功课，我就跟爸爸写了一个切结书，保证呢，在参加球队这段期间呢，每学期都在前10名之内，就跪求啊，跪在地上那个陈情书，然后呢跟爸爸说，爸爸就看到我们这诚意情况下，就答应了让我们去参加球队。 可是呢，从此以后呢，就再也没考过前十名。这就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其实回忆这个过程呢，我大概在比赛过程中我都是坐冷板凳，因为其实我的运动神经不如达明啦。不过我现在也知道，因为头脑简单，四肢比较发达，所以呢，基本上讲我是比较使用头脑的人。不过呢，达明在这过程当中呢，帮助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很辛苦，其实打棒球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但是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人只要努力，哪有做不到的。所以我在小学的期间呢，我就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美梦，就是当一名球员。我们也拿到台北市的冠军，可是呢，后来在全国比赛呢，就不幸败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样的事实。可是那时候我还记得教练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失败挫折是组合而成的，你以后回头看，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可是当时我听不进去。
后来在求学的选择上，选择读了国光艺校，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一个美梦的破碎是另外一个逐梦的开始。那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我呢，就因为一部电视剧叫好叫座，然后呢非常高的收视率，在台湾引起了一阵旋风，楚留香当时缔造 70% 的收视率，我也是那里面其中的一个影迷。我看到那个饰演楚留香的郑少秋在戏里面威风凛凛，然后武功盖世，左拥右抱，基于对英雄的崇拜心理，我就每天回到家把自己的额头撩起来，对着镜子问我妈说，妈，你看看你的儿子将来有没有一天可能变成楚留香。我妈妈点头如捣蒜嘛，因为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棒的。在她的鼓励下，在老师的建议下呢，我就决定去投考国光艺校，因为当时国光艺校是一个进入演艺圈的一个捷径。我也为了要去考这学校，去找老师同学的姐姐，一个国立艺术学院的舞蹈系跟音乐系的高材生，然后呢恶补了三个月，就带着信心跟可笑的自信去参加甄试。当天考试的状况是，其实台下呢坐满了将近五六百个人，只考一班，男生十个，女生的四十个左右，也就是将近只有十分之一录取的机会。可是呢，因为当时那个热情冲淡了我的恐惧。那后来考上学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回头看是上帝的恩典，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懂，我觉得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就是我当我在考试的时候，主考官问我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犹豫，我就直接跟主考官说，我将来会成为像郑少秋、楚留香一样一个伟大的演员。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让我面试呢得到很高的分数，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呢，我仍然有机会能够考进国光艺校，也踏进了演艺圈的第一步。那后来我考进国光艺校之后呢，我那时候很胖啊，将近快80公斤，可是因为同学都很瘦，那我刚刚讲了嘛，人只要努力哪有做不到，我就开始减肥。我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我瘦了16公斤，每天只是一餐到两餐，晚上不吃东西，每天穿着雨衣到处跑步。然后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瘦得像一个偶像明星一样，我做到了。那果然机会给有准备的人啊，就是刚好一次林清介导演到学校来挑角色，我跟妥中康两个人，他是我学弟，小我一届，我们两个就入选那个学生戏，那是我人生第一部的电影，跟黎智奇还有萧红梅一起演，他们演老师，我们演学生，我就踏上我人生第一部电影。演完那部电影之后呢，就开始受到演艺圈的注意，然后我就有机会去参加西元1986年的一个甄试，我第一部八年档的甄试，林福地导演《我心深处》，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经历，就是当初其实我并不是演我后来演的那个角色，但是我看完剧本之后呢，我就跟导演讲，我觉得我应该是演剧中的男主角，是跟石安妮一起演的，我觉得那个角色应该是我演才对，我就鼓足了勇气跑去跟导演讲，导演你要不要考虑找我来演这个角色。其实那个角色本来设定是杨凡，杨大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红，我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毛头，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勇气啊跟信心有的时候可以战胜一切，两个礼拜以后呢，他们开会就由我来单纲演出了。当然我想因为当时我们的酬劳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也是导演考虑的原因，可是我也鼓励所有的朋友，就是其实机会是要给努力去争取跟去把握机会的人。然后呢，我就因为演这部戏呢，在一夕之间 我就突然变成大家都认识的宋一鸣，踏进了演艺圈。那年我还不到20岁哦，就觉得真的人只要努力，人只要有计划，怎么不能人定胜天。这是我在20岁所发生一连串的在工作上的及演艺圈的事情。接下来就面临到当兵，当兵是国民应尽的责任跟义务，可是呢，我实在不忍心放掉那时候正看好当红的演艺工作，那怎么办呢？我记得我总共拍了三档，已经要拍第三档在筹备了。我前面拍了《我心深处》，又拍了《勇者的奋斗》，接下来要拍另外一个叫《万事事表》。那导演就说：“你要当兵，我们要开始 UB 后备的人选。”我就突然灵机一动，我就导演：“你要不要考虑？我还有一个弟弟，跟我长一模一样。”他说：“啊，什么？你还有一个弟弟？”我说：“对。”他说：“那你带来试试看。”于是乎呢，我就去找达明，跟他说：“你要不要来考虑接引我角色？”他说：“哥，我不会，在我会的你就一定会，我能做的你也能做。”于是乎呢，我就把达明这个赶鸭子硬上架，推他到火线，然后呢，我就匆匆的去当兵了。那当然，达明的表现呢不如预期，因为第一个他也不是科班，第二个呢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现在回头看是难为他了啦。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么多年回头看这些事情，我就想到一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你们立志行事，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其实当初我一直觉得那是我的意思，那殊不知其实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也是在冥冥中上帝你早就计划跟安排这些事情，其实不过是要彰显跟荣耀他而已。因为我们是虽然我们是双胞胎，但是我们有相同的外表，不同的内心世界。那现在能体恤达明当年的辛苦，可是当年我只觉得他做得太差了。在过程当中，他演艺事业经营得一塌糊涂。那我当兵回来之后呢，决定御驾亲征，把那个颓势再拉回来。可是当年的这个学生电影也好，偶像的包袱也好，优势却变成劣势。当兵回来之后呢，面临到一个市场的问题，就是那个八年档大部分是林瑞阳、马景涛他们那个琼瑶的戏。那我因为看起来太年轻，一直都只能演男主角的弟弟。那在我的心里面其实一直很难过。可是呢，我相信人定胜天，那我就开始在造型上外形上做一些改变。然后呢，的确在人的努力下呢，看似呢机会呢又有一些改变，慢慢的也演到所谓的要第一男主角了。可是呢，这时候人生又遇到一些挫折，就是市场的改变，国语市场突然变成台语市场。那其实我是一个外省小孩，台语是完全不能讲，连听拢听无，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维林啊，他鼓励我，他觉得说我这么努力，如果放弃掉台湾这个市场，就必须要到内地去发展。不是内地不好，而是呢，其实我们会分开。那我也不想过那种离乡背景的生活。那于是乎，我在他的鼓励下，我就开始学台语。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是怎么学的呢？就是我去买了一本台语的大全，我开车的时阵，我拢听台语的广播。我四界拢咧讲台语，我回去厝诶嘛规定出来人一定要讲台语，那不要讲就要罚钱。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一步的在努力自己的工作。
嗯，一鸣讲到他怎么样学习台语，他是买了一本台语大全，
是
然后每天不准自己讲国语，就是每一句话都要讲台语。当时他的太太维琳就是非常的鼓励他，然后也陪他练习。同时呢，他开车的时候一定听台语的广播。
对，
回家的时候呢，不准家人讲不是台语的话，
要不然就要罚钱。
OK，
那我刚刚讲了，机会其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真的就来了一个机会，就是台语的剧。可是呢，拿到剧本呢是第三男主角，心里就有点沮丧，觉得怎么会演到第三男主角？好歹以前演男主角弟弟也就算了。可是呢，现在回头来想一想，其实也是上帝的安排，都是他的美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如果当初呢，我演的是那个第一男主角，我可能就被换掉了，因为我的台语程度根本不到那个程度。讲了这么多呢，就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其实或许有人听到这里，你正在一个挫折当中，或是你在一个问题当中，这一切只是一个过程，你必须相信我们的神，上帝预备了更好更美的东西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只是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只要你坚持带着信心， 我觉得一切事情都会有翻转的改变。讲到目前为止，就是我在工作上的一些经历。
过程有一些波折，但是靠着您人定胜天的信念，一次一次的其实就挺过来了。
是。
那后来您在2003年的时候结婚了嘛？哦，
对。
事业这个时候跟家庭啊，还有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我必须强调一点哈，我是一个凡事都设定计划的人，我连结婚都是计划好的。因为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我在本土戏的高峰，我演了男主角啊，青龙好像跟黄维德两个人双挂。那因为人在红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来，那也得到很多很多厂商的赞助跟祝福。可是呢，我必须坦诚一下，在这过程中其实我活得并不快乐。因为如果人都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不会事事尽如人意。讲到这里，就是其实我越走到这样，其实我心里是越恐惧越害怕。因为我害怕失去，我害怕失去我的舞台，我害怕失去我的工作，我害怕失去我的名跟我的利，而且我并没有信仰，因为我觉得人定胜天。其实人定可以胜天吗？我必须在那边坦诚跟大家讲，人定真的没办法胜天，人要努力，因为努力的人呢，有机会成功，但成功的人呢，都是努力，可是努力不见得一定会成功哦，所以努力是必然的了哈。那我后来发现了一些问题呢，就是我认为夫妻的关系呢，重点在于第一个经济，只要把钱拿回家，不要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完人，其实不是，这是快要完蛋的人。那我在工作上后来遇到一些问题，这么多年来刚刚我讲的，我都是一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在解决所有不可能克服的问题，再苦再难只要咬着牙靠着毅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后来我发生了一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我后来演到台语的男主角之后呢，我开始对周遭的环境不满，因为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握之中，可能剧本不好，可能排名不好，可能酬劳不好，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要跳槽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觉得明天未来会更好。可是啊，真的我也讲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心想事成，当你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试探出现。我就在一个挖角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跳槽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刚开始看起来什么都好，剧本好，角色好，排名好，酬劳好，到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收视率不太好。更悲惨的事情在后面发生，就是我竟然呢，在一次的电视台的改组里面呢，老板被换掉了。老板被换掉，男主角的位置也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是跟着老板一起到电视台去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恐慌，非常非常的忧虑，像是从楼上整个摔到楼下，从云端到地狱，一下子我工作突然没有了。可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故作镇静，我装的没那回事，可是我心里非常忧虑。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呢转回到我的家庭。其实我前面讲了，我的家庭对我来讲并不重要，我也必须坦诚，在孩子两岁以前，其实我没有太去关心过他们的生活，因为反正就是要把钱拿回家嘛，我也没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就 OK 了嘛。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太太跟孩子要的不仅是这些东西，我们要给他的是爱。那爱是什么呢？其实一点陪伴，一点关心，一点用心在家人的身上，这个比任何的权势跟金钱都还要大。然后后来呢，就常常跟太太发生争执，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想法方面，我一直用社会上的逻辑跟观念，我自己认为的观念强压在我的孩子跟太太身上，所以导致夫妻的冲突 亲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工作回家，已经早上了，孩子看到我第一句话说，爸爸你出去你不要回来。其实我有点难过，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我说这句话，因为我陪伴他的时间太少，而且我也没有真正的花了时间去关心他，所以导致我们的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糟。虽然表面营造的还不错，实际上来讲冲突不断，危机不断。后来一个失业的男人，心里的苦毒跟苦闷就把他发泄在家庭里面，总是觉得太太什么都不对，孩子什么都不好。在一次的冲突下呢，维林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挫败，工作面临失业，婚姻濒临破碎，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但是我必须还装着一副没事的样子，因为我必须要在乎自己的形象，千万不要被人家看出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去找达明。我还记得我每天都必须要靠安眠药睡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么倒霉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发现我尽了力，可是我却完全无能为力，然后我很痛苦。我痛苦是我为什么我对我的家人付出这么多，可是我确实得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要离开我，可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这种负面，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这种焦虑跟完美的压力在别人的身上，我完全不了解。我只是想为什么都是别人的不对。我去找达明，达明说他为我祷告。我心里想，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为我祷告什么？你只要帮我把维林找回来，帮我把我的工作找回来就够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达明是不才的弟弟，讲这么多只是把你们的上帝搬出来。后来我依然我行我素，我每天在那个痛苦的那个深渊当中，靠着酒精，靠着药物来麻痹自己。即便是这样子，我还是很注意保护自己，我不会让那个酒精过量，我也不会让那安眠药吃得太多，因为我还有未来美好的前途。我的理智还是在控制我自己，可是越是这样我越痛苦，我痛苦到一个无法自拔，因为我不知道对谁说。在一次的下午，达明跟我说，我今天有个见证，你要不要跟我到教会去？我心里想，你又来了，你们到底在卖什么药？好，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去看看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那天到了教会，达明在讲些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牧师在讲些什么我也没专心听，可是我被一个画面震撼到了。就是有一对夫妻带着他们一双儿女在那边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我看到那幕我整个被震撼，我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过得这么幸福平安，而且那不是装出来的，重点是他们夫妻跟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很平凡很朴素，似乎生活也不是过得说多好，但也不是不好，就是说就是人家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人家可以是如此的喜乐如此的平安来面对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我却在那个痛苦的深渊当中。我闭上眼睛眼泪就流下来了，回想我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走的路，其实神有对我说话，他说并不是你这样的向前努力是不对的，而是你少了爱。我的爱是什么？我觉得人只要努力，有好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有好的这些事情，就是爱。可是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神的爱是非常非常宽广的，神的爱是完全的包容，是不嫉妒不自私，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我却用那种狭隘的社会的观念，我自己教育我自己的观念，在面对我的家庭跟问题，甚至我的工作。我突然一下子好像被点醒了，于是乎呢，在那个当下我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呢我就慢慢的进入了教会。
希望能够得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宋一鸣。之前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属于追梦一族，会进入演艺圈也是因为他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在演艺圈当中，借着他的努力，起初他是迅速走红，而且非常的平顺，过程中虽然有波折，但是一鸣也大多凭借着自己人定胜天的信念来克服困难。但是在一度既失业，太太又离家出走的过程中，他经历到了人生极严重的挫败。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双胞胎弟弟宋达明带他进入了教会。这一去，一鸣竟然被一对平凡夫妻的喜乐与平安所震撼。上帝的话语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心中，告诉他努力不是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爱。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鸣的分享。一鸣，那么你后来进入教会之后，是很快的时间里面就持续聚会并且很快的受洗吗？
进了教会之后呢，我开始接受一些不同的教导，那我的确也做了一些改变，可是好行不长啊，有效期间是3个月，因为教会呢需要肢体，但是当义员的我呢，总是有的时候独来独往，那去聚会的时候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后来我受洗之后呢，我们夫妻关系也有改善，我一定也回到我的身边，然后呢，我也跟他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他大声的咆哮，或是用一些不好的话语来污蔑他的人哈。然后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确改善了，可是呢，我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我都发现人家是成双成对，可是我永远就一个人。那我就慢慢的呢，也就脱离了教会。所以脱离就是我就不固定的聚会。那并且呢，我常常看到人的软弱，就是这个教会怎么这个弟兄那样子，那个姐妹这样子。于是乎呢，就慢慢的就脱离了。那其实我的太太哈，她很爱我，而且我觉得她是神所预备给我的一个妻子。他在一次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怎么我又感觉到好像变成以前那个宋一鸣，去了教会的确有改善，可是为什么最近又慢慢的我们又开始有增进有增值。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一鸣，我想明天跟你一起去教会，你觉得好不好？我说我看不用吧，如果你想因为你去教会你就是要改变我，那你慢慢等吧。我那时候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太太不是基督徒，她一个基督徒居然对一个非基督徒说，我看不用了，你也不必去教会，你如果去教会呢，你要我改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后来维林他就去洗澡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上帝对他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改变，你希望你的人生变快乐，你到教会来遇见我，你会经历一个不同的翻转。他出来之后呢，他就告诉我，我明天确定要跟你一起到教会去，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因为他觉得那个叫他不要去的那个声音是属魔鬼跟撒旦的。于是乎呢，太太就陪同我一起到教会去。后来太太呢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受洗成为基督之后我们夫妻之间就一帆风顺，也没有争吵。我们的确还是会有的时候意见不合，想法不一样的。但是呢，在牧师的教导下，真理的带领下，我们慢慢慢慢改变我们夫妻的关系。以前看到彼此的缺点似乎都变成了优点。然后呢，维林也在几次的经历当中呢，他慢慢对他先生呢更尊荣。我也在一些事情的发生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觉得夫妻的同心跟合一是非常重要。如果夫妻的信仰不一样，夫妻的想法不一样，夫妻没有共同的交集，这个婚姻要维持的确很辛苦。我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有一次我进入校园去学校看孩子，没想到我第一次去学校就被选到做家长会长。那我在台上其实我觉得我不配啊，我也没资格，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忙于演艺的工作，就直接没有考虑，就在台上讲说我当副会长就好了，我先捐5万块表达我对于学校的支持，因为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就看到坐在台底下的维林脸色怪怪的，我讲怎么回事，因为维林一向对于这种奉献的事情是很大方的，怎么会怪怪的呢？我下来之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呢我们那时候买了个房子，我们几乎把所有的钱拿去缴房贷，那也就是说呢在月底之后呢才会进来一笔钱，那我们现在身上呢总共也不过剩下2万多块，要撑到月底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共同信仰，有一个好处就是呢我们两个人一同到车上去，我们去跪在那边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跟神说，所以你了解我们的心，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笔钱奉献给学校，可是看似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要拖到月底实在很难看，希望你能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成就这件事情。40分钟后来两个 case， 刚好5万块，一毛不少，明天我们去接那 case。 当我们接完 case 的时候，我们两个夫妻在车上就抱头痛哭，哭并不是因为那个钱的问题，而是我们经历上帝，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应允我们的祈求，他察验我们的动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自己跟别人的帮助。像这样的经历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以前呢，我跟维林的婚姻关系都是我说了算，现在不是我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以前争吵通常呢我是比较固执，不愿意道歉，不愿意和好的那一位，可是现在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跪下来祷告。不信主的人呢，以人的这科学立场来看呢，当你的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接受对方的想法。以圣经角度来看，我们把血气拿掉，让圣灵进来光照我们，他就会软化我们的心。我们听神的声音，神会亲自的对彼此说话，然后等到这个祷告结束之后，我们的气也就消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维林做了一些不可理喻，或是维林觉得我做了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我们会分开去祷告。我们常常为对方来做祷告，我们慢慢的改变自己，慢慢会懂得替对方去设想，而且不在那个当下一定要讲个对跟错，然后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道歉忏悔，而且我们一定手牵着手跪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认罪。那当我们这样做之后呢，我们的争吵呢慢慢就变少，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在这个家里面不是你说的算或者我说的算，我们来祷告，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最后有个结果出来，就是可能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我们两个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比如说我们在小孩的教育上，我觉得他的功课应该怎么样，他觉得功课应该要怎么样，他觉得很严格，我觉得不用那么严格，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看神要怎么带。那最后就有一个结果出来，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功课，哦，原来其实老师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怎么样做，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子找到一个平衡之后呢， 慢慢维尼跟我的关系就做改善。以前我常常要求他要注意家里的清洁，他也觉得我这样子要求他很那个。可是有一次他就发现，其实朋友到家里来都一直觉得我们家怎么这么干净这么好，他就觉得哦，在某些程度上其实先生做的也是对的。我也是一样，就是我有一些习惯不是很好，生活上的习惯也不是很好。比如说我回到家里啊，就脏的衣服我就还是穿着，就坐上床啊干嘛，可是这是他的洁癖，他就会为这事情跟我争吵。以前我就是跟他吵就是很气，可是现在我就会祷告冷静下来的，上帝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你把那个脏衣服穿到床上面去，会不会对你的卫生习惯也不太好呢？你不是这么爱干净的人吗？其实透过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只要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他会改变我们夫妻之间的冲突，包括从我们的经济，从我们的教育，从我们夫妻的相处的上面，都有很多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有很大很大的经历这个上帝的过程。我想特别之前维丁也有分享过，就是我有习惯把那个零钱放在车子的旁边，可是他觉得我每次做这件事他觉得很无聊。可是当他有一天他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他要过收费站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带回注票的时候，他就祷告求神帮助他，他打开那个零钱盒就刚好40块的零钱。那也是上帝在对他说话。同样这样的事情也一样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有神真好。其实我也鼓励收音机前面的夫妻朋友，如果另外一方还不是基督徒，或是你们根本不认识神，你要不要做一个祷告？其实祷告很简单，就是亲爱的主耶稣，然后你可以开始讲你的话，最后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就这样子。你经过一个体验，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一定可以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像我跟维宁，我们都是比较直的人，我们都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特别是大澡堂走红之后，这些冲突一直不断的发生。因为以前我是天，现在他也有天，然后呢，以前我是宋一鸣，现在有的时候人家会说，诶，那是陈维林的老公。我们怎么样做到平衡呢？圣经上的教导就是，先生要为妻子舍己，太太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我觉得维林这点做得很好哈。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的岳母就问说，哎，维尼，你今年赚了不少钱啊，然后现在很不错啊，也很有知名度啊，真的很高兴。维尼马上转向就说，哦，没有，这都是义民的帮助，要是没有义民怎么会有今天的我。我觉得我的太太在牧师的教导下，她又懂得敬重自己的丈夫。其实如果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是很有能力的太太，不要忘了多多安慰跟鼓励自己的丈夫，因为男人其实比女人还要软弱。虽然经上说妻子比丈夫软弱，其实我不竟然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男人看到女人比男人有成就的时候，他们需要被更多的鼓励。同时呢，先生也一样，就是以前我不懂得赞美太太，我总觉得她做什么都是错的。这当然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不太容易鼓励人的爸爸。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维林讲说，哇，如果你能做一些菜啊，能吃到你做的菜，我死了无憾。于是乎呢，他就开始做菜，然后呢，我们的家庭呢就开始举办煮菜的比赛。我的弟妹跟我的妈妈他们轮流做，每个礼拜天聚会完以后，我们就来煮饭比赛做菜。后来呢，维林呢最后胜出拿到冠军。我想诀窍并不是因为他的天分比别人好，而是先生不断地在旁边赞美他。太太因为赞美，现在我一定会做200道菜。只不过我常常说，他一开始做的菜真是难吃到家了，可是现在做的真的很好吃。我想如果你想吃到你太太做的菜，开始学会赞美。只要你愿意赞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这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彼此在对方身上的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爱跟他的教导，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变了我们夫妻的关系，甚至于也改善了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记得我刚受洗的时候，有一次我带太太跟孩子，其实我很难得带他们出去去旅游，我们就到了亲近农场去，一路上风景优美。后来到了 现场却发现一个难题，就是我没有停车位，我绕了十来圈一个位置都没有，我的情绪就开始不平，开始愤怒，甚至于开始指责，我就说，哎，你们跑这么远干嘛呢？我们在台北就好了，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一个位置也没有。这时候我的孩子他才四岁，他就说，爸爸，你要不要做一个祷告？那时候我受洗一年多，我就跟他说，要祷告你祷告，你现在祷告看看你的神会被垂听。他就为我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爸爸现在很急，那我奉你的名祷告，希望你给我爸爸一个停车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祷告完不到一秒钟，我前面一台车就倒出来。你知道经上说哈，我们若不能回到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单纯的信心跟信真的改变了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生命。其实我很感恩，就是说神透过这么一个四岁不到的孩子，因为他的祷告神就垂听，透过他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就用单纯的相信，因为信是始皇之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眼睛看得到我们才相信。所以我的信仰跟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于我们在现在职场上的关系，都因为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试看看，如果你愿意跨出那一小步，我给你保证，上帝要做一大步的工作。
除了家庭，在生活上的各个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
我的人际关系改变了很多哈。我是那种独善其身的人，我绝对不做兼善天下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管好，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就是最大的帮助。可是接受圣经的教导之后呢，我慢慢发现其实人不能只为自己，因为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成功，这个祝福会很小的祝福。如果一个人开始懂得怎么样去看到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这样的成功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富足的。这就是圣经上的教导。我跟人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善了，不管教会内教会外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们开始主动呢会去关心跟关怀，哪怕是一个简讯、一通电话，你开始愿意跨出那一步，不把自己孤立在一个那种象牙塔里面，你的人际关系就改善了。当你的人际关系改善，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丰富，你的生命更丰富，你才能影响别人，影响自己。我觉得我过去的那40年过的那个生活就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生活，而且不快乐。可是现在我过得非常充实，不仅只有为了工作而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在教会的服事，我有我在社会的人际关系，我有我的亲子关系，我有很多很多是以前我所失去的，我现在都得到。虽然可能在金钱上面不如以前收入这么高，但是其实我过得比以前更快乐，而且其实很多事情上帝是会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您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从此以后不再单顾自己的事。我知道说过去您祷告的时候或许你就祷告自己嘛，跟自己有关的，那么现在其实您也常常为了你的艺人朋友来祷告。
是，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来您发起了一个叫做一起发光促进协会，是不是就跟您对艺人朋友们的关怀有关系？
我想哈，圣经上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让我们的好行为成为光，成为盐，成为明光照耀，成为别人的帮助。我想并不是艺人有什么了不起，我想每一个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上帝在你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聆听上帝的话语，改变自己的生活，让这个计划 实行在现实里面。当初我们参加了教会的一些布道会，一些表演的活动，我就有一个感动，觉得说我们这群艺人如果集结起来，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影响别人，让大家看到艺人不仅只有表演，艺人的生命慢慢在改变当中，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影响这个社会，不是报章杂志每次报出来都是一些什么酗酒啦吸毒啦，甚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起来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社会公益的面向必须扎根在爱里面，如果没有爱是成了鸣锣响的靶，那只是在作秀而已。那种扎根，那必须要是从你的生命跟生活，从爱自己的太太跟孩子家庭开始，爱自己的弟兄姐妹，才开始爱社会。那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就是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这群艺人除了在荧幕前的表演，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影响力，把这样的一个好意、一个善意、一个福音传递给大家。透过我们在荧幕上，透过我们在广播里，透过我们在舞台上，透过我们跟人家的分享，把我们人生的历练跟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帮助自己，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就聚集了十几位艺人的同工，然后成立了一起发光协会。我们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把爱的讯息给传递出去。那爱是什么呢？神就是爱。爱是非常非常广阔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并没有教我们怎么样要去爱，我们在家里可能爸爸妈妈也没有教怎么样去爱，但是在圣经里面有教，在教会里面有教。如果有了这个力量，才是最大力量。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要充斥的是爱，而不是那种负面对于社会都是一些不好影响的事情。透过我们这群艺人慢慢的生命的改变，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让更多的艺人朋友也好，非艺人朋友也好，来认识上帝的爱。
那我想进一步的跟您问一问，私底下你有没有一些在演艺界传福音的见证跟体会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都是利用职场，因为我在拍戏也好，上节目也好，我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会发现我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我比较不快乐，现在呢我比较喜乐。那他们就会问是什么力量慢慢的改变了你，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分享，透过这样的分享，透过这样的见证，吸引到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参加团契，能够进入教会。比如说杨怀民、六月、小饼、大饼，还有好多好多，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常常跟他们分享，就是说艺人很缺乏安全感，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筑在金钱上面或是知名度上，那你可能会失望。如果你的安全感是建筑在一个真理的教导下，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慢慢的少了很多的恐惧。而且我们的上帝要加添给我们的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透过这样的分享，我就带了很多艺人朋友进入教会。我想我们慢慢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无非只是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被上帝的爱来改变，需要被上帝的爱来充满。
那么这个部分的工作应该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可能有些人他不接受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部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圣经上说灵巧像车，驯良像鸽子，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的确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因为人家会想你要干什么。就像当初带我信主的洪善群长老孙月孙叔叔，他们请我吃饭，我心想你们想要干什么。现在常常人家会想说我们要干什么，可是我想即便再多的挫折，再多的难处，我觉得日久见人心，慢慢他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要传递一个爱的讯息给他，然后他们慢慢自己也会了解到，其实有一个这么好的宝贝要送给你，如果你能得到这个宝贝，能得到福气的是自己。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急，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到家里，我就跟他讲，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不仅是演戏，有一半像是传教士。他就愣了一下，就很害怕。我说你不要担心，其实我只是要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生命，跟你讲一下我们的这位神还有我们的信仰。后来他也慢慢的接受。我也有个体验，就是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不用太焦急，其实那颗种子只要种在心里， 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他会做更好的安排。
是，但是每一次挫折的刚开始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坚固你？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误解，有的时候人家会想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上帝的话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行善若不上智，到时候就会收成。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只要坚持你自己，这是走在神的心意上，你持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努力，只要是属乎于神的心意，这是一定成就。因为人的热心不能成就，但是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因为人的力量有限嘛，神的力量无穷。其实我通常会这样做，以前是人定胜天，现在是人定看天，就是我尽了力，如果这是上帝要做的，他自然就会成就。如果我尽了力，这个没有成就，就代表这是我要做的，那我要做的神可以挪去。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挫折跟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可是如果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他最后一定成就。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就是尽力但是交托。经上不是说吗，这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吗？那这个担子是上帝在背，所以我们不用把自己压力弄得这么大。那沮丧跟挫折呢，是我学习的功课。而且我觉得任何人给我沮丧或者给我挫折，我们都感谢赞美，因为征战是属乎于神，不是属乎于人的。我们不用来做神，因为神的工作大过我们太多太多。这是我很深的学习，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说任何不舒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再差的人都有我们学习的地方。
嗯，所以也从人定胜天变成了人定看天。那么节目的最后，您是不是有什么还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或者是勉励的呢？
回到前面我讲的那段经文，立志行事，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啊。我必须要坦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要努力，但是要学习交托。有的时候完美不见得是好事，而且在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设身处地的替别人想想，我们有没有真的做到他的需要上，还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我自己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自己，你们得救是本乎于恩，也因着信。就是你们能得救是恩典，也是因为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即便你再有财富，即便你再有能力，即便你再好，我们不过只是上帝的一个器皿。除此之外，就是我也要鼓励在失落跟难处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要只看你的难处，向前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上帝一定会帮你开一扇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你愿不愿意接受改变你的体质，成为他的孩子。如果你愿意，我相信你的生命还有你的生活会历经一个不同的反转。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谢谢宋玉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宋一鸣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您能够体会到如同一鸣所引述的圣经经文，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立志行事的自我努力当中，最重要的 更要有上帝的爱在其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工作上、家庭里、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平衡。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宋一鸣分享了很多，当有上帝的爱在其中的时候，不仅夫妻想要争执的时候能够借着祷告冷静地看到配偶的优点，在彼此的对待上也能够在真理的教导下面让做太太的更敬重先生，先生更爱护太太。当夫妻同心，家庭中有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在携手祷告中迎刃而解。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也不论你是否看得见自己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就必能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重新得着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宋一鸣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可以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主持人娟瑜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